的经文来自于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五到十一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Today's passage comes from Revelation chapter 19 verse 5-11. Then a voice came from the throne saying, Praise our Lord, praise our God, all ye his servants, you who fear him, both great and small. Then I heard what sounded like a great multitude,like the roar of rushing waters, and like loud peals of thunder, shouting, Hallelujah! For our Lord God Almighty reigns. Let us rejoice and be glad, and give him glory. For the wedding of the Lamb has come, and his bride has made herself ready. Fine linen, bright and clean, was given her to wear. Then the angel said to me, Write this,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invited to the wedding supper of the Lamb.And he added, These are the true words of God. At this, I fell at his feet to worship him. But he said to me, Don't do that. I am a fellow servant with you and with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hold to the testimony of Jesus. Worship God, for it 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 who bears testimony to Jesus.I saw heaven standing open, and there before me was a white horse, whose rider is called Faithful and True. With justice he judges and wages war. Thank you, Lord.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很高兴看到有第一次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今天所讲的这一篇信息，羔羊的婚宴。那么这篇信息实际上是圣经里边可以说是最深奥的道理。但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最深奥的道理往往是最简单的道理。阿们。哎，为什么最深奥的道理又是最简单的道理呢？因为上帝要叫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这生命里边最奥秘的事情。有很多很深奥的道理，神学家可以不懂的，但是目不识丁的人可以完全的了解。启示录第十九章宣告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事叫做羔羊的婚宴。我想去查一下字典，这个字念宴还是念宴？不管了，这个是羔羊的婚，如果是宴的话大概是那个字啊，这个好像是念宴啊，羔羊的婚宴。 Anyway, 就是一个婚礼，要请客吃饭了，要举行一个宏大的婚礼。为什么这件事情是最深奥的事呢？因为这是神的爱的最高的表达处。 所以我今天看见我们的选诗的同工选了三首诗歌，都是围绕着爱这个字来选择的。同时呢，这件事很深奥，但是又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婚姻的产物，对不对？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麻烦了。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婚礼是什么意思？婚姻是什么意思？婚姻是何等的重要。上个礼拜我不要问大家举手了啊，这个大部分都听了上个礼拜的信息。那么神学院的主任来给我们讲一个主题，叫做健康教会不是梦。不是梦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健康的教会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现实的，这不是一个梦想的，对不对？那么神叫我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建立健康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然健康的教会是能够成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教会，是一个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他的福音来做见证的教会。但是在今天的教会里边，这个经文里边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对不对？教会为什么要健康？因为教会要成长，因为生命在这里边要被操练而成熟。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小孩，你不要看到这个小孩长得很快他就是好小孩，不一定的，那可能得了巨人症也不一定，对吧？所以很多教会发展的速度特别快，那个教会不一定是健康的。所以健康是它平衡的、合理的、生命的，这个叫健康。那么健康是为了使它能够合理的成长。圣经上说心腹预备整齐了，那就表示说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在地上达到了一个成熟的状况。成熟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做过父母了，那么有的是养育孩子了。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你养育孩子的第一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使他能够进入婚姻。你养孩子的目的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养了一个儿子，那你的第一目标就是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某个人的丈夫，使他成为合格的某些人的父亲。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了，那么你养孩子的第一目的就达到了。你为什么要这工作？为了让他能够生活。为什么要生活？是为了他能够建立将来的家庭，是吧？如果你养一个女儿，你女儿养得成功吗？第一个目标就是看她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某个人的妻子，然后你看她能不能够成为成功的某些人的母亲。这就是我们人类养儿女的第一目标。我们养儿女，训练儿女，那个中心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里。因为这样我们人类社会才能够健康的继续下去。这个已经给大家提供一个家庭教育的中心点啊，你教育养孩子到底朝哪个目标来养？就是你养儿子就是为某些人养他的丈夫，为某些人养他的父亲啊。那么你养女儿就是为某些人养他的妻子啊，为将来某些人成为别人的母亲，那么你就成功了。这就是我们教育孩子的那个第一核心点。所以今天我们建立健康的教会，核心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教会好像一个新娘子，将来要嫁给一个对象。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将要结束的时候，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在第二十章，也就是说整个世界最后结束，神的大审判到来之前，也就是十九章第十一节这个地方说，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和骑在马上， 称为诚信、真实，他的审判、征战都凭公义。在这件事情到来之先的时候，有件事情要发生，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要亲自从天降临，迎接他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预备好了的教会，要到他那里去。那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是羔羊的婚宴，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盼望，是我们今天做的一切工作的第一个所谓我们说终极的目标。我们就是为这件事情，为此而活，为此而做准备的。因此呢，今天这篇讲道是要给大家，我们一同来思想，来分享一个爱情的故事。爱情美好吗？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爱情。爱情不是我们学来的，爱情是生命的本能。爱情不但在人间美好，就是在动物界也是美好的。动物的美好不是它学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动物相爱的时候，无论是地上的走兽，一头公狮子一头母狮子相爱的时候多么美啊！我们看到两只鸟相爱的时候多么美，我们看到两条鱼相爱的时候美不美？美。哪来的？谁教他的？我们说万物都在反射上帝造物主的荣耀，是他的创造的恩典把生命的本能赐给了这些他的被造物里头。当他们相爱的时候，就把造物者的本性给反射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个美吗？这是一朵花。花是什么？花是植物结婚的时候，所以要开花然后结果。所以无论是动物无论是植物，在他们把生命延续的这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都是最美最美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这是一个婚礼，这个描述一个婚礼，婚礼叫双喜，婚礼叫大喜。我们说人家家里边有喜事，通常就是指的婚礼嘛，对吧？这个小喜事那是指的生孩子，对吧？再小的喜事那就不一定是什么了，最大的喜事就是婚礼。我们曾经讲过，为什么婚礼成为人类的大喜事呢？因为圣经上说人，这个我们看这个好像这个字下边啊，为这个缘故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上帝先造了亚当，然后造了夏娃，然后在人类的历史上举行了第一次的婚礼。上帝把夏娃造好了以后，就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就说：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啊，然后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中文的这个字呢，是方块字，没有这个字母在里边拼起来的。而且呢，中文的这个字啊，男人和女人呢，是在人似乎犯了罪以后而表现出来男人和女人的特征啊。所以男人圣经上说，因为你犯了罪了啊，是下一个图画的时候。我们看到男人和女人，这是亚当和夏娃吗？ 啊，大概是我在图片里边找来找去找了这么一个图片啊，羞羞惨惨的被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啊，因为找亚当和夏娃，这个当我找这张图片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亚当和夏娃一开始被造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是不穿衣服的啊，他不羞耻的。今天我画一个不穿衣服的人在上边，大概大家认为我有点毛病的，对不对啊？啊，所以没有办法找到起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起初被造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图画，画不出来的，因为那个图画已经被罪恶污秽了。所以在这里顺便讲一下，第一次来到咱们教会的人，你想一想，人为什么会有羞耻感？你为什么要穿衣服来教会？夏天热得不得了，你还要穿衣服来教会的，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遮羞。遮羞这件事情，在任何其他的理论里边，你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答案。只有圣经告诉你，那是人类犯了罪之后的标志。所以呢，中文造字的时候，是人犯罪之后的标志了。所以男人是什么呢？男人是田间下立的那个人。所以一个田下边一个立，这样的啊，所以呢，这是人类犯罪之后的那个特点。发音叫做难，和艰难的难同音啊。所以圣经告诉你，你犯了罪以后，你的生活就不容易了。今天在周报里边写的文章叫做安息啊，是在基督里边有安息，但是人犯了罪以后，被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的时候，他就没了安息。所以男人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女人不工作问题不大，男人不工作叫做什么？叫做吃软饭的。你本来就应该工作的，你本来就得汗流满面，你不汗流满面不对的，你必须要工作啊。女人在家里不工作很正常的啊。所以这是男人在田间下立的一个人。那么女人要干什么呢？英文里边女人，男人叫 man， 女人叫 woman， 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wo 这个字，这个发音，它原来的意思是 out of， 就是从中间出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在希伯来文里边，男人叫 ish， 女人叫 isha 啊，就是他是我的一个另一半，是从我中间出来的，他好像我一个影子一样的。所以男人叫 ish， 他是那个本体，然后女人叫 isha， 就是从他里面出来的，我的另外一半的那种的关系。所以在起初创造的时候，男人是第一个被造的，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生命。然后男人，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那么上帝叫这个，在没有造女人之先的时候，先把所有的动物都叫到了亚当的面前，叫亚当给他们起名字。那起名字的时候呢，一方面这个有一些名字是就是随便起个名字吧，叫张三李四作为一个代号，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给一个东西叫起名，叫做长颈鹿。为什么叫长颈鹿啊？因为它的脖子很长嘛，是吧？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斑马。为什么它叫斑马？因为它身上有很多纹嘛，是吧？所以当我们起名字的时候，往往是与它的生命的特征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发现这个生命特征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好好的观察一下啊？所以我们就好好观察，哦，这个东西叫这个，这个东西叫那个。那么上帝叫亚当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的时候呢，就看一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个伴侣。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牧师讲到的时候说，如果当时的亚当有病态心理，看见一只母老虎，他说这个当我老婆，那就麻烦了啊。结果呢，他把所有的动物都起了名字，他发现没有找到配偶来帮助他。上帝非常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啊，所以先叫你看看这些东西行不行。你说不行，好，你又独居不好，那怎么办呢？我给你造一个和你完全一样，只是性别不同。怎么知道和你完全一样呢？ 上帝从地上再造另外一个女人，用尘土和亚当一样再造一个。亚当看看说，你又造了一个，他不一定和我一样，那怎么办呢？上帝克隆一个女人，所以把她的肋骨取出一条，用她生命上的部分造成一个女人。所以我们才产生了一个，当婚姻发生的时候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我去寻找我的另一半，我在寻找我的另一半。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不是完美的，我要找到我的另外一半。所以我只是一半的生命，我找到另外一半，两半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才叫做完整的生命。所以婚姻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就是男人单独的生命它是不完美的，女人一个单独的生命是不完美的，直到她生命里边到了成熟的时候，她可以共同承担一个生活的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她要找到她的另外一半啊，找到了以后，两个人在一个爱的，你看后面一个心，很多的心啊，这个表示这个爱是在从心里边发出来的啊，在爱里边两个人互相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上帝其实造的时候把它分开了，这个单独的成长，成熟的时候，所以人要离开父母，原来是在没有离开父母之前的时候是在父母之下的，那父母要养育他的啊，把他养育成熟了以后，他就要离开他的父母了，然后与他的另外一半去结合，这个就产生了婚姻。婚姻是二人又重新合为一体了啊！所以在这个婚姻里边就是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今天我们法律上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二人永远的婚约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上帝在伊甸园里边为亚当举行了和夏娃举行了第一次婚礼。咱们中国人举行婚礼的各种风俗，世界上各种风俗啊，但是现在呢，基本上西方婚礼的风俗成为普世婚礼的风俗。怎么样呢？就是通常在一个地方，然后男人这个新娘新郎啊在里边等着，然后呢这个一个婚车啊到女方的家里面去，然后把这个新娘接过来，然后呢这个新娘就坐到这个车里面，通常情况下由这个新娘的父亲来带着这个新娘然后走进这个婚礼的殿堂，伴随着音乐，伴随着众人的祝福，有一些时候还要伴随着各种的花啊，那就表示说是非常快乐非常祝福的时光。然后这个女方的家长啊，通常都是男的啊，你很少看到是他妈妈把他带进来的啊，要么是他爸爸，要么是他哥哥，要么是他叔叔，甚至是个朋友都可以，但是很少有一个他阿姨他母亲或者他姐姐把他带进来，几乎没有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呢？就他带他进来的这个人是象征着上帝。为什么一定是他的父亲，最好是他的父亲呢？因为那是他生命的源头，这个女人生命的源头啊，是象征着上帝，是他的生命的源头。那么他从家里接出来的时候，那表示在亚当不在场的时候，上帝用他的肋骨在他的女方的家里边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原来就是这个男人的另外一半啊。然后这个父亲代表着上帝把这个他的另外一半带到男人的面前，你很少看到一个女人在那里等着把男人带到女人的面前的，这种婚礼很少，有没有？有没有见过？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传统，特别是西方受到基督文化影响的教会里面，这个婚礼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们从来没有质问过，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被接过来，不是男人？为什么是他爸爸领他，不是他妈妈？是吧？为什么这个父亲把女儿交给他，这个父亲就坐下来，牧师给他们祝福， 然后宣告他们的婚礼成功，然后就一生一世两个人生活在一块儿。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觉得这个非常美好，大家都觉得你不管你是什么背景，无神论什么东西，你在这里边你看到这个婚礼，你感到非常的合理，本性上就应该是这样。如果现在咱们举行一个婚礼，叫新娘在前面等着，然后叫男方的妈妈带着新郎进来，然后把这个新郎交给这个女人，你完全翻过来做，你会感觉到很难受。这个就是人的生命里边本性里边，你说我们习惯上我们就把它非要变成这样，你可以，那个叫做扭曲，你本身上不是这样的，你非要那样做，这就扭曲了。那么今天教会里边不是社会当中发生各种扭曲的现象已经不少了。比方说一个婚礼上面的前面站着真的是个女人哦，结果领进来的也是个女人，糟糕了，这个婚礼是俩女人啊，上面站的是个男人，进来的时候也是一个男人，糟糕了，两个男人结婚，不知道将来有没有一天，原来前面站着一个男人，领进来的是一条狗，那会怎么样？啊，那我们会感觉怎么样？所以这一些是扭曲了的、背叛了的、犯罪的，那个我们是不认同的。那么正常美好的婚姻原来是上帝起初创造，今天我们每一次举行婚礼的时候就在见证起初上帝在伊甸园里面为人类所设计的那个美好的婚姻的关系。婚姻之所以美好，因为这是上帝生命里边最高本性的表达。上帝的生命里边有很多本性，上帝是智慧的本体，是真理的本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世界上的人，有些人今天问我释迦牟尼和耶稣怎么回事，这里边我告诉你，释迦牟尼是一个被生下来的人，对不对？耶稣是赐给释迦牟尼生命的那个人。释迦牟尼是一个开悟的人，佛这个字就是开悟者，他悟到了什么呢？他认为他悟到了真理。而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我就是真理。如果释迦牟尼他真的悟到了真理，说明他悟到的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所命定的那些的法则，这就是区别。所以一个是造物的主，一个是被造的人，这个就是中间的差别。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那么这些都是神本性里边非常重要的特质。但是启示到圣经到了最后的时候，圣经写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我觉得圣经里边有一个作者，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个人叫约翰，使徒约翰，所以四本福音书最后一本福音约翰写的，整个新约圣经的书信最后一卷书约翰写的，到了全部圣经六十卷写完了启示录的时候还是约翰写的，所以约翰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启示给我们神的生命的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圣经上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有很多人问我，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为何而活？如果你能明白，能理解，人的意义就是在爱中体现，为爱而活，在爱里边，人的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上帝的爱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对于我们被造界的存在，那是最根本、最重要、最直接的。刚才我们提到幸福，唱一首歌，什么的人是最幸福的？啊，就是活在爱中的人， 就是最幸福的。你能够有人接受你的爱，你有爱的对象，你能够有人爱你，你是被爱的，能接受的，你就是幸福的人。如果很多人爱你，可是你谁都不爱，你不幸福。如果你爱很多人，谁都不理解，你更不幸福。所以爱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里边我顺便讲一下啊，神为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呢？因为他就是爱。如果人神只是一位一体的神的话，他爱谁？他的爱是不能在平等的关系里边去相爱的。所以人两位一体就是婚姻，夫妻彼此相爱，他才能够完成他的爱的使命。所以三种爱都在神的里面有表达。所以夫妻的爱、朋友的爱、亲子的爱，就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爱，都在上帝里面，他是这个爱的本体。正因为这个爱才使得宇宙万物变得美好，正因为这个爱是神供应我们的生命里边一切美好的那一个背后的根源的本体的。那么当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把这一切的美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把男女创造好了，婚姻创造好了，一切都美好的时候，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人类背叛了上帝，人类犯罪，人类骄傲，人类不听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命令，就使上帝创造的美好就破坏了，就污秽了，人产生了自私，产生了争斗，产生了诡诈，产生了互相伤害。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违背上帝以爱为原则制定的法则，以自私为中心互相伤害的行为，叫做罪。当上帝把这一切赏给人，可是人不信上帝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犯罪，就被从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的保护当中、上帝的美好幸福当中就被赶出去了。从那以后，人与上帝的关系隔绝了，人离上帝多远，人就离幸福多远。记住这句话，人离上帝多远，人就离幸福多远。那么翻过来说，人与上帝多近，人就离幸福多近。然而人的不信，关键的问题是以人的不信、人的骄傲产生了人里边的悖逆。我们小的时候悖逆过吗？想一想，你的孩子悖逆吗？你越叫他往东，他越往西；你越叫他干这个，他越干那个。这个就是人性里边非常糟糕的一个本性。那么这个东西是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人觉得我行，我不必听你的，我就得不听你的。这件事情是人类一切悲剧产生的根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人能够重新回到上帝蒙福给我们赐福的那个里面去，神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旧约上帝用了4000年的历史来预备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英文叫 reconciliation， 就是把破坏了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起来。那么在整个旧约圣经里边，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逾越节里边所表达的意思。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从埃及里边被拯救出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那么在这里我们中文的文字里边有一个字非常重要，这个字就是羊啊，在这个图片里边我们看到很多羊， 啊，这个阳字在中文里边很重要的啊。这个比方说美好的美里边有没有阳啊？有。这个羞耻的羞里边有没有阳啊？有。这个称义的义里边有没有阳？有。那么善良的善里边有没有阳？有。榜样的样里边有阳有没有？有。你发现这个阳在中文的文字里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你有机会你把所有带阳字的字找出来的时候，你把这些字都弄懂了，你就明白上帝借着阳来赎人之罪的概念，其实在中文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在月节的那一天，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命令，就是每家每户要去选一只一岁的羊，然后选好了以后就把它绑起来，十号正月初十日选这只羊，等到正月十四日的那一天等着它，然后就要把这只羊杀了，然后这只羊叫做替罪的羔羊，他被杀的行为叫做牺牲。那么他被杀的这个行动叫做献祭。他为什么叫做牺牲？因为他是为别人而死的。然后他的血要被涂在门框门楣上，那么然后他要被完整的带着头带着皮带着一切内脏完整的烤在木架上。这个在主耶稣之前1500年就预言了，他是预表着将来有一天要赎去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和好的那上帝的羔羊。动物的羊这个是不能除去我们的罪的，因为动物和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对等。经过1500年以后，神的儿子来了，有一位祭司叫约翰，他看见耶稣到他那去之后，他就喊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人是谁？这人是耶稣。初来教会的人，我要多讲几句话。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圣经上告诉我们，凡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靠他造的，然后呢，又是为他造的。他是上帝，是神，是灵。然后创造到第七天的时候，是因为人跟他有共同的生活，那一种状态就是今天我的周报里面所写的文章叫做安息。所以什么叫安息？安息的真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活在耶稣与我们同在的状态当中，那个叫安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安息呢？因为我们失去了他，我们失去了他就失去了生命的本源，我们失去了他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供应，失去了他就失去了我们的保护。人类从犯罪以后，你知道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声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次来教会的人，你想过吗？你的生命当中一个一直与你伴随的一个你很痛苦的东西，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这个东西叫做恐惧。你一生下来就生在恐惧的里面，你信吗？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地方，你试试看， 一生当中你恐惧。小的时候，那个小孩一生下来，我就看到常常有一个动作，你发现那个小孩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发现他怎么样，对，有没有见过，他就从那时候他就开始恐惧。小学的时候上学怕你学习不好，然后到了找工作的时候怕找不到工作，怕老板欺负你，怕人家害你，怕什么东西，一生最后怕死，怕老，怕病，一生都在怕的里面。婚姻里边你怕你的这个老公对你不忠诚，你怕你的老婆在外面给你戴绿帽子，是吧？你怕你的钱被人家骗去了，你怕这个怕那，一生都在怕里头，是不是这样？你一切的努力都希望能够得到平安，可是真的有平安吗？越老了越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的时候怎么办？人只有一个方法，鲁迅很厉害，把这个方法看得透透的，那就是你必须有阿 Q 精神。阿 Q 精神是什么？就自我欺骗。你活在自我的欺骗里边，你根本对很多东西是没有把握的，没有安息。所以人的平安，人的安息在哪里？在造你的上帝那里。你如果没有他，你的人生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我们的有一个中国人近代里边有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人，这个人叫毛泽东。有人做见证，毛泽东最后是怎么死的？有人做见证，他是吓死的。他最后年老的时候，他生活在极大的恐惧里面。他有几大恐惧是他无法解决的。第一，他不知道他的生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二，他一生害过太多人了，这些人会不会来报应他呢？报复他呢？所以到了最后，文革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他完全生活在恐惧里，因为在文革当中死去的冤魂太多了。他自己不知道吗？他知道。所以他的卫兵告诉我们，写的报告里边说，他年老的时候，最后的人生历程的时候，他生活在绝望和恐惧的里头。其实他的医疗比很多人的医疗高级要好的太多了，可是他只活了82岁到83岁就死掉。为什么？他没有平安。所以这个越是中国的高官，他越活在恐惧里。你发现出门的时候，事先的马路都要戒严，事先多几步就一哨。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敢不敢像我们的平常的老百姓出来走？他不敢啊。为什么？恐惧，活在恐惧的里面。他知道他的政权、他的地位、他的金钱、他的一切不能够保证他的平安呢。但是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才是平安呢。为了这个，他自己来了。月节里边的羔羊所预表的，原来是那一位将要为我们牺牲自己的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对门徒所说的，我们这句话大家很熟悉，但是我们还是重新思考这句话，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起，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句话仍然是使徒约翰把它记录下来了。这是主耶稣在月节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在座的各位所说的话。我跟弟兄姊妹讲过，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是一个爱上了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姑娘的小伙子说的。这小伙子说，我回家给你盖房子去，盖完了房子，盖好了，预备好了以后，我八抬大轿来接你，然后咱俩结婚吧，我在哪里也叫你在哪里。什么意思？ 谁会他在哪里你也在哪里啊？只有婚姻，他睡哪张床你也睡哪张床。所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啊！所以嫁给他就表示他在哪里你也在哪里。所以耶稣说我在哪里叫你在哪里，表示什么意思？就表示有一天我要来迎接你，我要和你结婚，我要我拥有的一切要和你一同来分享。弟兄姊妹，跟我们说话的这一位是谁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他给我们所讲的这句话。这句话有何等的分量，大家来想一想。如果在座还没有结婚的姑娘，有没有？很可惜习近平没儿子。如果习近平的儿子今天来，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他，你不知道他习近平儿子。假如这么说啊，哎，他喜欢上你了，他说你等着，我回家去给你预备房子，我把预备好了我就来接你，你也准备好啊，等到他到时候给你发一个短信，某年某月我到你这来，我迎接你。等到他来的时候，原来你发现他是习近平他儿子，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然而今天给我们说这句话的人，他不是习近平的儿子，他是使习近平有生命，使习近平能做主席。你知道他做主席是习近平自己努力得来的吗？不是的，他为什么姓习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生在习仲勋的家里边他不知道，怎么阴差阳错他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不知道，将来有一天他怎么死他知道吗？他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他说起来的话算不得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人，他只不过是命运使他使之然也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君王，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了不起，都是起不了。然而说将来有一天迎接我们到那里去的那一位，是众王之王，一切权力的本体，一切生命的本体，是他告诉我们的，将来有一天来迎接我们。这句话弟兄姊妹了不起。他说完了这句话以后几个小时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他就为使我们能够跟他之间重新恢复那一个美好的关系，恢复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福分，使我们和他重新建立关系，除掉我们的罪孽的时候，他为我们牺牲了，他成了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替罪羔羊，指的原来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这世界上一切的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没有一个是为我们的罪成为牺牲的羔羊的，没有。有谁说过吗？释迦牟尼说过吗？穆罕默德说过吗？马克思说过吗？没有。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说过吗？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他没有资格，因为他自己也是罪人，因为他自己也需要被拯救。然而有资格的这一位他却为我们死了。为什么为我们死？只有那一个字作为他背后牺牲自己的动力，那就是爱。他为了爱我们为我们牺牲了。当他牺牲的时候，我在这里特别在旁边画了一个图画，打上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有什么特点？你看他满脸是血。为什么满脸是血？因为他头上戴了一个荣耀的冠冕，这个是个皇冠。这皇冠是什么做的？是荆棘做的。 为什么他戴上了荆棘的冠冕？原来他是在牺牲自己，在为我们的罪受苦的里面，把他最高的圣洁、公义和慈爱表达出来。这一位作王的，他不是在那里欺压百姓，不是在那里统治人、剥削人，而是他愿意为他所爱的子民牺牲自己的君王。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伟大，不单单是在他的统治的里面，而是在他爱的牺牲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预备期，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下面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下面说，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什么时候向我们显明？就是造物的主为我们戴上荆棘冠冕，背起十字架来走向哥哥他山上，为我们一滴一滴流血的时候，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有人为你这样牺牲过吗？谁为你这样牺牲过？我告诉你，原来是造我们的上帝，是爱的本体，他借此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这位主牺牲了，然而他没有死，他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证明他已经可以成为人类的救赎主。 The redemption 已经做成了，这个赎回的工作已经做成了， The reconciliation 已经做成了。他去了，正像刚才所说的那句话，他去干什么去了？他去为我们预备家了。弟兄姊妹，对你什么东西重要啊？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你工作完了去哪里？回家。在你的生命里边，你是在家里边出生，在家里边长大。你工作完了以后，你要回家。家就是你的根呢，家就是你生活的保障。一个没有家的人就是一个流浪汉，流浪汉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因为他连家都没有啊。一个动物要有家，对不对？没有家人怎么生活？所以家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基督快要再来了，以色列复国了，2000年基督复活升天，等待我们回家。他预备好了，就快要来了，要叫我们回家。原来耶稣说，你们在地上的时候那不是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真的有家吗？暂时的家，暂时的属于你。我的房子以前不属于我，后来以后也必不属于我。我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来走一趟，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圣经上说，你在这个地上不过是一个过客，匆匆的过客而已啊。我们在这地上没有永远的家的，家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家最重要的还是那一个字，是什么？是爱。家是生命的眼连接，是生命的延续，是爱凝聚在一起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世上的家里边有爱吗？大概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很残缺不全的。基督要再来了，再来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要接我们回家了，这是我们永远天上的安息。 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这不是我们在这里凭我自己的想象乱说将来有天堂地狱，不是的，是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告诉我们的。我心里边有一个信念，上帝能够有能力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他必然有能力再创造一个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在将来的世界里面。他再来，是荣耀的再来，要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在今天的经文里边，第一段话是一个呼召，呼召我们干什么？弟兄姊妹，这里说有声音从宝座里面出来了，宝座是有权柄的，上帝权柄的宝座叫什么宝座？叫施恩的宝座，叫 Throne of Grace， 是一个施恩典的宝座，我们原来是不配的。然而，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的权柄从宝座发出一个声音，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呢？凡是敬畏他的，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这个仆人在原文里边叫奴隶，叫 doulos。 为什么我们是奴隶？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奴隶是个不好的词，在这里奴隶是个美好的词，因为我们是用他的宝血重价把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好像被赎回的奴隶一样。凡是敬畏他的，这是一个前提，是敬畏他的，你不是放肆的，你不是悖逆的，你不是骄傲的，你不是离弃他拒绝他的，而是敬畏他的，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 Great or little， 就是大的你是像尊贵的还是一个最底层的，在人看来没有关系，我们也要赞美他。人为什么会赞美？为什么会赞美？如果我们不认识他而赞美，这个赞美变成什么？变成拍马屁的奉承。我们都要赞美他，因为我们认识了他，因为我们一生的经历了，体会了，明白了，原来他是那一位爱我的上帝，原来他是那一位美好的上帝，原来那一位是为我而牺牲自己的上帝。因为他创造一切的美好，我们把它破坏了，他没有把我们的罪归到我们的头上。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你发出的赞美才叫做赞美啊！所以这是一个呼召啊！你们认识他、体会他的人，来吧，我们一同来赞美他。然后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这宣告什么呢？说我听见好像有群众的声音，有重水的声音，有大雷的声音。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什么的声音，圣经上这样的描述了，我们可以去想象。他说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希伯来文里边的一个赞美的意思。他说因为我们的主，这个前边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字叫做仆人，对吧？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主人，那么这里边就是他把我们用他的血，用他十字架的救赎把我们赎回来的那个主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全能者，他做王了，他要 rule， 他要统治一切，他被升为至高了。这是一个宣告耶稣基督就职的典礼，同时宴席要开了，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不欢喜快乐就不对了，就不可能了，所以那时候你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了，是我们的新郎来迎娶我们的时候了，是我们要回家的时候了。我们回家是一个什么身份回家的？是以皇后的身份回家的。这个皇后不是一个国家的皇后，是神所创造的一切万物的里面，你是以王后的身份回家了。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能够形容，所以圣经里边就用了很普通的语言，就这样告诉我们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伟大的吗？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荣耀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婚娶不是与我们无关的，这婚娶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中都要有份的。然后这里说心腹也预备整齐了，都预备好了，这就是健康教会的意义。我们在它里边成长了，圣洁了，准备好了，然后就得蒙这个蒙恩得传光明洁白的什么衣，光明洁白的什么衣，细麻衣。你发现有两件衣服，你看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是光着屁股出去的吗？不是，他穿的衣服，那个衣服是什么衣？是皮子衣。皮子衣代表什么？代表有一个牺牲的生命为你遮盖羞耻。那皮衣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将来到了天家的时候，我们要穿上光明洁白的什么衣？细麻衣。细麻衣代表什么？代表信徒因信称义悔改。麻衣是代表我们的悔改，细麻衣是代表你所有罪当中的悔改，成了光明洁白的了，表示被神赦免了。所以一个悔改的生命被神称义了，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真的行过义吗？其实没有，圣徒的生命里边只有一个义可以在神面前被纪念，这义就是你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你的义。所以中文的义字是羊下边有我，是当羔羊遮盖你的时候才是你的义，是因信而来的义。那么最后我们需要宣布，在十一节里边我们看到不仅仅圣经给我们启示了羔羊的婚宴，同时他也给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结局，这是我们必须要讲的，不然我们就只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永远的地狱和硫磺火湖的沉沦。那么我们不愿意强调这个东西，我们只是在这里把它讲出来，因为这是平衡的真理。所以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羔羊的婚宴是美好的，但是一切选择不信、选择悖逆、选择拒绝耶稣基督以他的生命为我们所换来的救赎，他以他上千年的时间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家，你说 Who cares， 我不去，我也不信，我无所谓，我日子过得好好的，将来上天而下地狱 I don't care，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不在耶稣基督里的唯一的去处就是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永远地狱硫磺的火湖。我们不愿意去，上帝不愿意叫我们去，所以我在这里不强调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凡是应着镜像不肯认罪悔改的，这就是永远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发出一个合理的呼召，悔改吧，没有第二条出路。在座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一生一世需要在他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悔改归正我们的生命。如果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悔改归正吧，因为主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今天世界还得以存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所以弟兄姊妹，这位将来要来迎接我们的心腹，他今天借着这篇信息在叩响你的心门，你愿意接受他的爱吗？ 你愿意叫这一位创造你，给你生命，当你犯罪悖逆的时候，他饶恕你，原谅你，要拯救你，他给你预备了永远的天家，在你今天没有安息的生活里面，他要把永远的安息赐给你。你拒绝他吗？还是你愿意顺服他？他今天还在叩响你的心门。神给我们机会，但是之所以叫做机会，就是证明它不是你可以得来的。什么机会时候失去，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但是今天正像圣经上所说的，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传福音呼求他的好机会。你今天你信了吗？你为自己永远的归属做了正确的决定吗？你还是被世界的理论欺骗？你还是自高自大，不认为自己有罪？你虽然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还是硬着镜像来拒绝这一位爱你的耶稣呢？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设计了，实施了这一切美好的计划，然而我们人却因着自己的无知狂妄，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哦，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人算什么？每天阳光的升起是我们努力得来的吗？当雨露降下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吗？当庄稼升起从土里长出来是我们劳作的成就吗？主啊，你把这一切都白白的赏给了我们。当我们生活在父母的怀抱当中的时候，那爱是我们教育来的吗？主啊，求你使我们不再刚硬，使我们不再无知，使我们不再狂妄骄傲。主啊，你把那个客观的、真实的、谦卑的、那智慧的、那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不再在无知当中狂傲的里边抗拒你爱的呼召。主啊，你帮助我们谦卑顺服下来吧。主啊，你赏赐给我们那一颗信心，让我们因着信不再惧怕，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正像我们的祖宗所说的，你是我们的老天爷，你必不拒绝那一颗悔改的心。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众人听见这声音的，也让我们有重信心悔改吧。主啊，愿你的主啊呼召，愿我们众人的心都在你里边，与你合而为一，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我们知道你预言要来迎接我们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主啊，我们不知道你给我们留下多少日子，但愿这日子到来之前的时候，是我们所有听见这声音的人没有一个在永恒里边后悔。主啊，你已经预备好了宴席，你打发你的仆人去呼召来赴你的宴席。今天我们正是奉着你的命令来传播这样的信息。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做成这美好的工作，使听见这声音的没有一个将来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受审，在永远硫磺火湖里度过自己余下的永恒。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